上次主要是讲宝积经的开题，所以开题就是把宝积经整部大意还有宗旨大意还有特色先说明过了，所以今天开始讲经文，也就是在印顺法师称为正式的部分开始讲经文。首先讲序分经文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，以大比丘众八千人计，菩萨摩诃萨万六千人，皆是阿惟业智，从诸佛土而来集会，皆悉一生当成无上正真大道。这个就是一般的经典上面大概都可以分作三部分，就是序分、正中分还有流通分。细分主要是讲这部经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。那细分中一般又有通序跟别序，通序大概就是说主要是在讲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啊，别序的话主要是讲说是什么因缘而讲此经。像大家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讲楞严经的别序，就是因为阿难受摩登伽尼的引诱而有这个讲这个楞严经的因缘啊，那个是别序。那如果只是讲说如是我闻，一直以及到最后有几位菩萨在的话，这个都称为通序。各位的讲义里面，如果是看到的是那个是标盖体的部分，大致上来讲，那是从印顺法师的讲记里面揭露出来的。好，王舍城有五山围绕，其都觉山即五山之一。范理意思是鸠峰，也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讲的灵鸠山啊，离城并不太远。这是释迦佛常住说法的道场。事实上，释迦牟尼佛并没有常住在什么地方说法，因为他还是经常的啊到处起食。到处弘化，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，除了说在下安机会比较常住在一个地方之外，其他的时间大概都不是固定住在什么地方。那所谓讲经说法，也就是说跟随他的几个人说法而已，并没有说因为既不是在一个很固定的地方，所以他的听众其实并没有那么固定的。所以我觉得说像这部经的话，这个是所谓的正信，正信就是表示说有这样的时间地点，所以讲了这部经。可是事实上这样的要让我们相信这部经真的是佛说的话，其实是有困难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部经都可以这样套公式啊，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啊，有多少人啊，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每部经看下来的话，你没办法分辨哪一部经真的是佛说的，哪一部分是后来的。所以不正信到最后会正不信。为什么呢？当时大比丘众可能有八千人吗？你说可能啊，应该会有啊，因为佛陀度的弟子蛮多的，佛陀度的弟子蛮多的，但是他们不会聚在一起。如果我们看佛经、哦、你从阿含经、杂阿含、中阿含、长阿含一直到大圣的经典一路看下来的话，你就会发觉人数有越来越多的趋势。最初常出现的是六十个人、哦、说、因为修不净观，所以有些比丘厌世，后来被杀了多少人？六十个人、出现了。后来这个数字慢慢变成五百个人，然后变成看各位看《金刚经》是多少？1250个人聚，然后到这本经呢，八千人聚。所以你看这个人数越来越多，就表示它是什么？是越来越后期的。事实上，不要说八千人了、1250个人聚都是很困难的，因为当时就算有金色，也不可能同时 住那么多个人，而且最重要是说佛陀希望他的弟子分头去教化，所以他度完五比丘之后就叫他们分头教化，不要聚在一起。聚在一起的话会有两种不好的后果，第一个呢，说法的语言就会比较集中，就没有办法扩展。第二个呢，如果很多人聚在一起，到时候其实啊就像蝗虫过境一样，把别人吃光光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一再三的教诫啊，不要太多人聚在一起，要尽可能分头去起誓，分头去弘化。因此他讲经说法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把时间都固定下来，地点都固定下来，所以可以很多人从他方来到集在一起。他讲经说法事实上很多时候是因为有人问了他就说了，或者说当时啊，有一些僧团上面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了，他觉得必须出面说明解决，所以就说了。所以以这个因缘的来看的话，当时听的人大概顶多是几十个人，不可能五百个人，不可能1250个人，更不可能8000个人。事实上如果你常从这个数字来看，就觉得那是不太可能的。第二个，这部经很奇怪的是，这菩萨16000个人，而且这个菩萨都是从诸佛土而来集会，好像都是从其他地方佛土来的，导师都没有说到像一般大圣经典常提到的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等等啊，都没有他们的名字，这些反而都是从外其他的佛土来的。那么以我们现在人的想法是很难想象说这些菩萨会从什么地方来的，用现在天文学实在没办法说明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，从哪里来的，是怎么来的。因为如果用现在天文学上说有其他的星球，其他的星球其实离我们非常的遥远，太阳系大家都比较熟悉，但是太阳系真正有众生住的应该是没有，那其他星球其实是很难很少。你很多人可以说，哎，你不用想那么多啊，反正就是有神通啊，有神通啊就自然就出现了。好了，我觉得现在比较重大的问题是下面我们说的，何以现在更需要他们来，他们却不来？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很多邪魔外道啊，哎，那现在正需要大菩萨来弘化利生呢，哎，他们却不来了。你说你们众生业障重啊，所以他不来呀、啊？哎，我们众生业障重是没错啊，但是我们还是有求法的心呐、啊，他们为什么也不来呢？菩萨应该不止应该要锦上添花，更应该雪中通送炭嘛。这时候正是应该雪中送炭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来呢？所以用这样讲法，其实有很我们，你如果一个很理性的人的话，其实很难完全相信有办法从他方来一下子来那么多大菩萨。下面这个是皆须一生当成无上正真大道。就是说在一生之中能够成佛的意思啊，所谓的就是成佛了。所以我们前面的皆是阿惟业智，阿惟业智的话在这个阿弥陀经说阿毗跋致是不退转的，已经不退转了。事实上修行到什么时候才能够不退转呢？大致上来讲，有的人是信不退转，但是信不退转是比较没有把握的。第二个是在理上面不退转，如果我们对佛法的理已经完全清楚肯定的话，那至少在理上面已经可以不退转了。所以我上次说到随菩萨三大阿僧子劫成佛是什么时候开始算呢？从对理已经肯定了，对理已经清楚肯定的话，这样的话在修行上面才能够比较不会再退转。那真正的不退转应该是在证得初地以后、哦、这个初地在如果就原始佛教的话是相当于初果、哦、我们所有的经典都公认证得初果之后就不会再退转、 七番生死一定证得解脱。所以从不退转到皆悉一生当成无上正等正觉，也就是说下一生就会成佛的。那我们一般人都说如果就本土的菩萨，比较熟悉的菩萨，弥勒菩萨是一生不处的菩萨，观音菩萨是一生不处的菩萨，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我们仔细想想，其实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问题。各位知道弥勒菩萨将来成佛在什么时候呢？龙华三会，龙华三会其实离现在的时间非常的远。那弥勒菩萨现在在哪里呢？在斗率天。斗率天的寿命比人间长很多了，可是离龙华三会的时间还早得很，所以他斗率天的天寿结束之后，离龙华三会的时间还非常远的话，这个中间他去哪里？他去哪里不知道，至少不会成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要到龙华三会才可能成佛嘛。那斗率天的天寿没有长到龙华三会，所以他不可能说在斗率天的天寿结束之后就马上下降娑婆世界，龙华三会成佛。这中间的时间的差距还非常的遥远呢，所以不可能在下一生就龙华三会就在娑婆世界实现成佛。你用算术去算就知道那是不可能，还很多生，多少生我也不知道。当然你往生色界天无色界天，那个每一生的寿命都非常长，但是都跟龙华三会都还差距很长的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一般人说观音菩萨也是一生不处的菩萨，那你不觉得既然是在阿弥陀，既然是在极乐世界都是无量寿，无量寿那阿弥陀佛就一直讲下去的吗？如果他无量寿就一直讲下去，那哪时候轮到观音菩萨去地补呢？你说也许阿弥陀佛讲到哪一天他就不想讲了，说嗨某某人你去地补吧。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观念里面常常把，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常常把权位跟正量混为一堂。所谓叫做权位呢，比如说你上一个国王退位了，就有下面一个人要去补位，对不对？总是要有人去当王的，不成才的也得当王。就像谁啊，刘禅啊，就是刘备的那个，大家都知道他不成才啊，可是还是要有人要去当王啊。那是属于世间的位。那成佛呢？成佛是正量，你正得的你要有那种正量啊才能够成佛。没有那种正量啊，就是前面一个已经走了，后面的没有人有办法补，对不对？所以释迦牟尼佛是补谁的位呢？没有了，他无师自觉，因为前面的已经走了，走了太久了，后面终于等到他又觉悟了，又成佛了。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补位跟成佛混为一谈，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在禅宗上面也常常把这个问题混为一谈，因为就是说比如说你一个大庙上一个住持延吉的，下面一定要有人再去住持，可是住持的人是不是一定就是开悟呢？不一定，有的时候法缘不殊胜，刚好隔了好久还没有人开悟啊。也有人刚好相反，他坐下就有十个八个开悟的。所以我们就一直把这两个混为一谈，就是把补位跟传法混为一谈。事实上这两个传法是属于正量啊，补位是属于世界上的权位，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这么一讲下来的话， 我们一般人比较熟悉的说，哦，观音菩萨是一生不除的菩萨，弥勒菩萨是一生不除的菩萨，你这样一仔细想想，大概都有问题。事实上，我觉得所谓一生不除的菩萨，应该是来自于一生成伴的阿罗汉果。我们都知道，出果称为一流啊，入流，入流之后，大概一般的经典讲的话说，七番生死一定证得解脱，哦。然后恶果的话是称为一来果，一来来哪来到哪里呢？异界，也就是人天呐，异界天以下的。那三果称为不来果，不来不来不是没有后生哦，只是不来异界，不会再来异界受生。那他下一生到哪里去呢？到色界天。色界天，那我们大概都知道，色界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他到四禅里面的所谓的五境界天，四禅的话有九天，其中有四个是外道，修外道得到四禅的，到外道天。那修学佛法的到五境界天，在五境界天最后这一生一定证得阿罗汉果，因为他已经三果了嘛，已经三果了，要在下一生要证得阿罗汉果，其实是有可能。尤其在色界四禅，四禅我们一般人讲四禅是什么？定慧等持。哦，如果四禅以下的话，是慧多定少；那无色界以上的话，是定多慧少。四禅的话才是定慧等持，所以三果的圣人会下一生的话就直接到四禅天，在四禅天里面证得阿罗汉果，所以说称为一生成伴，是下一生一定证得阿罗汉果啊，可以证得解脱。那么这个的话证得阿罗汉果可以同时多少人证呢？当然没有问题，你如果舍利弗证了，目犍连也证了，大家都这是正量，跟补位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不会说上一个走了，下一个才能够证阿罗汉果，也不是说前面一个走了，后面一个一定有办法补得上去。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把权位跟正量搞混了。事实上，这个从佛一生不除的观念其实就已经错了，然后讲到禅宗的传法阶位，其实模式都一样。所以如果从这样子看下来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其实这个经典里面，嘿，我说的其实如果你用我的思考方式去看，其实是有很多瑕疵的。因为事实上我觉得宝积经比较像一本论。为什么说他其实他把很多不同的说法集合在一起，但是在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非常严谨的去把它整理过，所以有很多是重叠的，有很多是前后矛盾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就知道。正说菩萨道，尔时世尊告大家舍，那么下面就是正式的经文，就是所谓正中分。那如果就我们一般经典来讲的话，所谓的有续分，有通续跟别续啊。通续就是像前面讲的，就是通续讲到什么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数；别续的话是讲到这部经的因缘，有什么因缘，所以才说此经。可是这部经的话，只有通续没有别续啊，所以有点像什么？你看这个《金刚经》的话，是因为须菩提问那个问题，因何应住啊？因何降伏其心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所以才有讲《金刚经》的因缘嘛。所以那个问问题的话，就称为别序啊。那我们刚才讲《楞严经》的话，是因为二难受魔丹前你的诱惑，所以有这个称为别序。在《阿弥陀经》。阿弥陀经没有别序，尔时佛告 舍利佛同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所以有人说阿弥陀经是佛陀特别大悲，所以没有不请自说。那这一部的话也是啊，也你看也是没有别系的。事实上没有别系的说法，其实有一点就是在整个说法来讲呢是有点奇怪，因为他没有把整个的因缘交代清楚啊。尤其在原始佛教的话是其实要请才能够说啊，所以说不请自说的话就显得非常的唐突。最后更奇怪的是，这部经其实主要是什么经典？大乘经典。尤其它是我说它是非常典型的包大扁小的大乘经典，然后这个经典是直接对大迦叶讲的。因为在传统上都认为大迦叶是最典型的什么？最典型的小圣，因为他一生苦恨啊，将近不近人情啊。好，尤其对女众好像比较刻薄啊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是最典型的声闻圣人。那这个宝积经却是直接对大迦叶讲的，这个到底是对机还是不对机呢？好，下面我们看经文。这个下面的话就是在因顺法师称为主要菩萨的正行，正行的话有八点，每一个八点的话又分作四正四邪，那总共有64点。那啊，这是我们首先看第一个，得智慧，几一得智慧。菩萨有四法，退失智慧，何等何谓为是？不尊重法，不敬法师。好，我们一点一点讲。不尊重法，不敬法师。法是什么？法是真理。佛法主要是真理，也是良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良药主要是解众生的病。众生因为不了解真理，所以会有很多的心结，会有很多的烦恼。所以法既是真理，也是良药。但是世上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尊重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除非说你对真理非常渴求，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发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是什么？是发求觉悟的心啊。那发觉悟的心是因为什么？有办法发觉悟的心呢？因为有疑情，对生命、对宇宙有很多的问题。你问题越重的话，求法的心才会越切。有的人一天过一天，根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呀、啊。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他这种求法的心不会很切。这是发菩提心者。第二个是发出离心。出离心是什么呢？因为现实上有很多的问题，人生的问题、生命的问题，有很多的烦恼，没办法去面对，没办法去处理，所以必须借用佛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因此有很多人是因为碰到问题了才发心啊。我想各位都记得释迦牟尼佛说，很多人所谓学佛啊，就像是种马，有的马不用打它就会上路的，有的马要打了才会上路，有的马打了还不会上路的。那所谓打是什么呢？是碰到逆境，碰到有很多人最好的人的话，他不用碰到逆境，他就会求法心切。所以我们一般人说富贵求道难，不见得富贵求道难啊。为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不是很富贵吗？达摩祖师也不是很富贵，他们都是王子出身的、太子出身的。那只要你的求法的心很切的话，富贵不会变成障碍。那对于第二种人的话，就是要打了才会上路的话，那就富贵就求道难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富贵人家逆障比较少，但是如果碰到比较大的逆障的话，像有很多人因为生病，反正就是因为事业不顺利，因为什么什么，让他对生命做了一番比较大的认知跟反省，然后才学走上学佛的道路。这种是什么？这种就属于第二种。第二种嘛，碰到逆境，逆境其实又分作两种，一种是眷属，一种是自身的。有的人看别人生病了，他觉得说，是你生病了，我没有问题，还轮不到我，等到自己生病了，才觉得问题。所以这个发出离心的是大部分都是碰到逆境了。逆境当然有很多时候只是情绪上面的问题而已，那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尊重法，才能够求法心切。所以一般人要真正发求法的心切，求法心切的心，其实不是想发就能够发，一定要有那个因缘促成你。不然的话，有些人入讲堂啊，不是真的为了听课。为什么？因为像在座很多大概是退休了，闲闲无事就顺便去听听嘛，没有关系啊，听多少算多少啊。这样的话有没有听？有听，但是心不切。这边听十分，回家就大概剩下一半了，下个月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下次的或者有人会庄严道场，想说这个要找一些人来捧场啊，不然的话场面太轻了，不好看了。或者说有些人来了，先大家哈喽哈喽讲讲话了，然后等一下讲完课再出去吃饭啊。反正你是不是很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？不一定。就像我说的，有些人你虽然说起疫情啊，今天起的啊，明天照样去登山啊，明天照样去跟人家赖来赖去啊，看了电视什么疫情也都忘光光了。真正疫情起的话，天塌下来的话，他也还是不闻不问，继续穿他的话头的。既然那个问题很逼到很急很切的时候，你这个道心才会那么坚固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大的问题，但只是随喜参加的话，这样的话不能够说是真正的对法很尊重。所以很多人其实这像我上次说的，有的人想参也想学禅，要参话头，我说参你自己的问题呢，可是我自己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呢，我自己不知道哪里有疫情了，没有疫情怎么参话头啊？你没有疫情的话，你这个修学佛法的心就不会那么的切。所以说很多人今天来上了这课，下一次会不会来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有太多的理由，而太多的原因可以缺席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不是第一顺位。所以我常常很多人常常讲说，我的时间不够了，我很忙了。问题不是时间不够，问题不是很忙，因为人都一样，一天都24小时。问题是你把什么事情排在第一顺位。法师一定要把这个排在第一顺位，不然的话下次他就出席了，他就缺席了，你们可以不用来了，因为所以你们永远不会把它排在第一顺位啊。所以以前如果你排在第一顺位的话，最重要的话，有人要请你去爬山，你说不要，我下次我要上课。如果你不是排在第一顺位的话，下次有人找你结婚了什么公开白天你去了也没什么用啊，然后你为什么会参加不可呢？因为你觉得那个至少比这个还重要。所以我觉得说尊重法，至少没有那么尊重，可是你要勉强呢，其实勉强不得的。 不是说，所以我上次说，不是说我劝你发菩提心你就发得起来，因为事实上主要是你的问题在，才发得起来。所以因为尊重法故，才能够尊重法师啊。所以法师不是出了家就是法师啊，也不是上了台就是法师啊。对我们来讲，对我们这种很现实的来讲，什么叫做法师啊？能够解决我问题的才是法师啊。就像医生一样，我有病能够很快把我治好的，那个对我来讲就是好医师啊。不要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，好像都跟我不太相关的，那种你就不会那么在意。所以能够尊重什么法师呢？能够开示法理，还有呢，能够解决问题的。事实上，开示法理讲的是比较远的，解决问题的其实是比较切的。所以意思是，如果不尊重法，不敬法师，那就至少说在智慧上面不会进步的。所说生法密不说尽，那菩萨对说法的时候，对某些人说了，但是没有说尽，这好像是说有保留的意思哈，有所保留。那事实上，我觉得所谓的深化不是那个产业的机密啊，哈，产业的机密啊，不能够告诉别人，要告诉别人的话，钱就被他赚去了，啊，就是所谓的，事实上真正的深化大概只有两个，一个是跟无我跟空相应的，所以如果你真的了解到深化的话，绝对不会再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跟空跟无我相应的话，绝对不会变成自私自利的。第二个呢，真正的生法一定让我们的心量打开，跟圆满是相应的。所以这也就是说，有很多人说，哎，圣文成人都是自私自利的，称为自了汉，只管自己不管别人。如果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的话，绝对不能解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见就是主要的生死的障碍。不去除我见的话，说有办法自己证得解脱，那是骗人的，那不懂佛法才会这样乱讲。所以一个真正得到生法的话，他的心量一定是打开的。那打开就一定要全部说尽吗？不一定。所以我们下面讲，不对机者密不畏说。你说法的话，其实是主要是要对一藏的话要符合华理嘛，下的话要符合根器，所以不同根器的人话是说不同的话，不是说你知道了就要全部说给他听了。啊，第二个次第正的密不说尽，为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讲修行好了，比如说我简单讲就数息法好了，我可以把数息法从第一一直讲到第七。可是事实上你在教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讲这么清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讲得很清楚，有很多人就会什么，就会自我暗示，用自我暗示的方式啊，然后去模拟那个境界。我快到了呢，快到那个境界了，其实那个都是假的。所以在真正的密法，真正的密宗啊，所讲的法，绝对教你一个法，绝对不教你一个法，一定是你现在能够修的，然后修到一段时间之后，你有怎样的体会，再去跟上师报告，然后他再告诉根据你当时的情况，再给你下一个功课。这样的话不会，这样的话才不会有什么，才不会有自我暗示的嫌疑，去模拟的那个境界，反而是在南传的话，常常把所有的次第都跟你讲了，所以有很多人都修行都好像很快，那个都是假的。为什么？都是去模拟那个境界的。所以事实上，不见得是说哈，如果没办法分别众生的根器，不知道它的次第的话，其实是不需要讲那么多了。所以在偈六上面有一个叫有一 就是非气众生说甚深法是菩萨妙。如果对于根气不足的话，你讲的太多了，讲的太深的话，这个反而是菩萨的过失。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法师讲经反而是讲太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要收集资料很容易啊。你从上网上，你把过去人讲的东西全部收起来啊，哦，那个讲很多，但是事实上你听了老半天都觉得好像跟我不太相关。所以我觉得我讲经都讲得很快啊，这不是一定讲到你爱听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至少我不会长篇大论，不会讲太多，因为真正重要的其实没有太多了，真正重要听几句其实就够了，不重要的听那么多啊，到了现场又忘掉了。这是第二个哈，是所说生法密不说尽，有越法者会作流难，作诸因缘举坏其心。这是意思是说，有人要来求法，但是他不愿意，这不止不愿意说啊，而且还说了很多的其他有的没有的，让他起了退心了。事实上我觉得在一般人啊，修行者来讲，如果没有成就的话，大概分作两种，一种是嗔心比较重的，嗔心比较重的话，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，对自己的要求严，对别人的要求吗？当然也是严，所以你去问他，他三两句就把你踢回去了。这个问题不用做，就像有很多人问我啊，打坐什么出了什么状况，说不用做，不用问，继续做，问到这么多有的没有的干什么？那另外一种人就是刚好是相反的，是修菩萨道的比较亲近，因为什么？我觉得修菩萨道不是嗔心比较重，是贪心比较重，所以有人来问他了，他就讲很多，不一定讲到重点，甚至连问题都没搞清楚的时候就已经讲很多了。但是这种人如果你不要只是听，你就访问他几句的话，有的时候一访问，哇，他的身心就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事实上我觉得众生不真的贪身心重的话，对自己要求比较严的话，大致上来讲他在理上面一定会比较清楚严谨，但是这种人不好亲近。那有些人刚好相反，他自己比较随和的话，对自己的要求没有那么严，所以他在理上面也不够精准，也不够严谨。那就是看众生啊，看众生的缘啊。第四个，骄慢自高，卑下他人，意思是说对自己得少为助啊，所以这样的话是种会退失智慧。事实上如果你这样子看下来，会发觉他这个次第是很乱的，不尊重法故，不敬法师，这是对什么还在初修学的人讲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呢，所说生法密不说尽，这个是对已经成就在讲经法师的人讲的。所以这其实我说这个宝积经啊，其实它很多东西其实没有整理的很严谨。以上四者的次第当整理为：第一，不尊重法，不敬法师，这个是对刚开始还在学的人讲的。然后如果学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很容易产生第二种问题，骄慢自高，卑下他人，诶，觉得我已经学得不错了哈，已经可以得少为主了。因为你得少为主，就不容易再进步了。然后才有第三种，所说生法密不说尽，那表示说他今天为止第三个话，以第三个是什么，是已经是在度化别人的问题了。当为一个讲经的法师啊，所说生法密不说尽，然后第四个才有越法者为作流难，说诸因缘举坏其心。所以前面两个是属于自觉的，后面两个才是属于度他的部分。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要你如果你只是这样子一路看下去的话，你会发觉他的次第非常的乱，非常乱。那这个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帮他稍微整理一下。复次，假设菩萨有四法得大智慧啊，前面说是名智慧，后面说是大智慧，常尊重法、恭敬法智。那这个刚才讲的刚刚是相反的。那事实上，我觉得尊重法跟恭敬法师其实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依法跟依人，依法跟依人，依人者偏信行，依法者偏法行。事实上，我们应该是，如果以修行来讲的话，要偏的是法行人，不是信行人。我对恭敬法师不太以为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地方，台湾的大道场，台湾的大道场都被称为山头主义。山头主义的话，一定是偏信行，不是偏法行。偏信行的话，就很容易把里面的导师偶像化。好像最近报道很多这个问题啊，导师偶像化。事实上，我们自己很清楚，你都还在修学，麦公还在修学，根本连正果都没有证，你怎么可能是变成人偶像呢？那把他变成偶像化之后，他所说所为的就像圣旨一样，一般人不会再去思维，不会再去抉择。所以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，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说，那个群众运动。很多很多的宗教山头主义最后会变成类似于群众运动。群众运动其实它是用感性的方法，不是用理性的方法。为什么群众运动可以在短时间扩展势力，扩展它的，可是不是以智慧做前提的。所以真正的佛法，应该是叫众生变成有智慧，而不是变成一个盲目的跟屁虫啊。因此如果当很多很多这所谓的山头，这个山头慢慢把这个导师偶像化之后，当然偶像化之后，他就可以就会有很多人来跟随，可是跟随了之后不会增加你的智慧。为什么？因为智慧要闻、要思、要修，只是闻其实是不够的。甚至说，其实好，那我们说这个偶像化，其实偶像化你也知道，他没有那么厉害，周边有很多人在帮忙。到最后，其实我会怀疑是说，我们今天到底是在护持三宝，还是护持某某法师，还是护持他周边人的意见？因为这些周边的意见到最后变成像圣旨一样淡化出来，很多人就跟着去奉行了。所以我说这些是什么？假造圣旨，狐假虎威啊。实际上这个在大道场，这个在山头，其实到处都看得到，只是没有人会像我这么讲的这么直接，鲜血淋漓这样子。因为啊，事实上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还是回归到你求法的心不够切，因为你求法的心不够切，所以你真的要的东西，你不反而不在不需要的，给你一大堆，你反而很高兴，乐不思蜀了。原来的问题到哪里去的？原来就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的，才会。如果你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的话，你绝对不会这样子。哦，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他修外道定，人家都认为他成就了，他说没有成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原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原来对于生老病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所以别人在说什么他成就了，他成活了，他都不认为，所以还要到菩提树下画誓，若不觉悟誓不起坐，那表示他对原来的问题还是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坚持啊。那我们很多人，今天办这个活动，明天办那个活动，你已经忘掉了 你的法在哪里？所以这个还是要对真正的法非常的取法的心非常的切，才不会有偏差。所以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依法不依人，主要要跟着法。第二，随所闻法，以清净心广为人说，不求一切名闻利养。事实上，这个话很容易说，但是事实上很不容易做得到。为什么呢？清净心，你认为什么是清净心呢？当然讲都很好讲，但是没有真正正量的人，就很容易被自己的习气带走了。习气是什么？很多时候就是名跟利，很多时候就跟着共业走了。所以当我们自己的知见越清楚，尤其当我们的正量越高的时候，才能够越跟清净心能够相应。否则很多人在自己在修学上面没有很大的成就的时候，你就急着去弘法度众，到最后常常跟世间的名利是脱不了关系的。知从多闻生于智慧，勤求不懈如旧投卵。当然多闻的话，当然主要是跟着善知识，或者说深入经藏。那事实上所谓多闻，我还是要坚持。我刚才说到一句话，就说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尊重法师呢？其实主要是他能够解决你的问题。那其实同样我们对于多闻也是一样，事实上多闻其实要有重点，那个重点就是你的问题。如果没有重点，听了很多的话，你反而消化不良。所以我过去曾经说过一个比喻啊，就说我们听经闻法就像什么，就像我们在采集很多的矿沙，这矿沙其实都是零零碎碎的，那这矿沙最后要怎么样有办法结晶呢？要把它放到那个炉子里面去炼。那这个炉子是什么呢？那炉子就要慢慢加热，加温度到非常高的时候，然后这里面的矿沙才有办法溶解，鼓风炉到鼓风炉，然后这个有办法溶解到最后分离，把矿渣跟金属能够分离，然后变成。但是事实上，好，那我们收集很多矿沙到处听，要把哪一部分的矿沙全部丢到鼓风炉里面去呢？跟你的问题相应的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不可能开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矿沙，如果你太多矿沙的话，你没办法结晶，一定要比较类似的。比较类似的是什么？就是跟我们问题相关的。如果我们都对问题还非常的切的话，那在选择上面就会比较清楚，会比较精准。不然的话，只是多闻的话，其实有很多，第一个是没有重点，第二个的话有很可能是互相矛盾的。所以多闻如何判断取舍，才是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。